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一分钟之后就开始今天的聚会。弟兄姊妹起立，翻开诵读新歌第71首，真神挚爱。让我们来站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您，赞美您。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是的，我们得救本父恩，也因着信，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既是你的儿女，就要学基督的样式来学习服侍的功课，彼此相爱，活出神儿女的形象。现在新冠病毒还在全世界蔓延，还没有得到控制，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让疫情早日能够得到控制。 求主保守众弟兄姊妹的身心灵健康。我们为刘宪彪弟兄、徐浩伟弟兄、刘佩珍弟兄、王一来姊妹、马训云姊妹及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主施恩看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下一代，让他们一生都有神的同在，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教会年底和明年年初的事工，无论是我们接下来的感恩节聚会、圣诞节晚会和元旦感恩礼拜，都有你的同在和带领。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高你仆人今天陈牧师的讲道，让他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启应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启应文第二篇，慈爱广大。我念那个单数节的，请弟兄姊妹念上数节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爱诗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止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生永生的儿女，我们也认识他的。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爱没有人借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念。
因为惧怕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会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背经是出于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们大声朗诵两遍，第三遍试试背背看，如果不能背的话请一起再大声朗诵。请。
人子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堕人的属下。马可福音10:45。第三遍了，背背看。人子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马可福音10:45。接下来啊，请弟兄姊妹来唱一首诗，有一位神。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主的服侍，出自于马可福音10:45，还有路加福音22:24-27，还有12:37。我们把一下时间交给陈牧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我们再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天气，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暂时的撇下世上一切的事物，一切的劳苦，来到您面前。但愿我们每次来到您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得到安息，我们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享受你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摸到你自己话语里面的灵和生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借着你啊临到我们的一切的环境，我们的啊能够长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更加有韧性。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玉兰姐特别向你献上祷告，她今天早上去散步的时候被一只恶狗给咬了，到医院处理，求你与他同在，求你施恩看顾他，让他的伤口得到很快的痊愈，让他也没有疼痛。他今天仍然坚持来到我们的当中，求你也眷顾保守他，一切都平安健康。谢谢你，求主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呀，是的，我们在世上都要承受很多的压力，我们在世上
有时候也会碰到我们身体的软弱和病痛，这时候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施恩带领我们呀，让我们走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愿意遵行你自己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求主施恩看顾，今天也使用你软弱的仆人，让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讯息都在你面前蒙恩，真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奇妙的救恩里面，在神奇妙的安排的当中，来看见神的手总是帮助我们，神的手总是在服侍着我们。谢谢你让今天这个时间也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话题是主的服侍。说到服侍，我们会想到可能礼拜天吧，现在已恢复了实体的聚会，我们礼拜天或者周间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做很多的事情呀，或者教导人啊，或者我们参加诗班啊，或者我们弹琴啊，做招待啊，我们各样的侍奉，这是算是服侍主。凡是在神面前甘心乐意摆上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意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纪念，这也都是服侍主。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呢，不是我们常说的服侍呀，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忙这个忙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一件事情，那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少想过的呀，那就是我们一直的在被主服侍，或者说得更婉转一点，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我们一直蒙受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力量，也一直被神加力量给我们，被神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说好像有点特别，有点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说我们服侍主，我们很少听到说主服侍我们。但是我这样说呢，不是啊随便的乱讲话。我们今天要就要看这个话题，看主的服侍。换一句话就说，主怎样来服侍人。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就是关于主的服侍。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主题是，主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这个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啊，这边把今天我要讲的三个大纲都放在这里，我们的节目单上面也有啊，这三个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重点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同声来念这节的经文，来一起来请。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再一次来，请。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刚才读了两次，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这位从天上来的天地之主，天国的王，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尊严无比，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等着我们人去服侍他，是不是看到这样的形象？不是哈，有的弟兄姊妹在摇头。不是的，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所看到的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说人子来，也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来世上享受世上的荣华富贵啊，他来呢是为了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了，他说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且呢反过来，他乃是要服侍人，不是到一个地步他要舍命来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要服侍是所有这边说到的人，没有分是什么人。我觉得这边所说的他要服侍的人，是所有生在这个世上的人，包括你和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知道主舍命是为我们死，然后做我们的赎价， 借此来成全了救恩，救赎了我们。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服侍世人最大的，或者是服侍罪人的一个巅峰，也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关乎人的灵魂得救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30几年，他还做了很多很具体的服侍人的事情，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世上他所做的服侍人的几件的事情。主耶稣来服侍人，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是主耶稣他在加利利的一个地方，名叫迦拿。我们说到迦拿，我们就会说到哦，迦拿的婚姻筵席。对的，这个迦拿就是当年主耶稣在婚姻筵席上面变水为酒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个大臣啊，从图片上面看的一个是跪着的这个大臣，他有个儿子呢，他生病，生很重，快要死了。啊，这个画面上面呢，啊，左上角那个可能是画面啊，就是描述他儿子啊在家里的情况，啊，病得要死了，然后大臣就来求耶稣，求耶稣他怎么求呢？他就说，趁我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啊，你赶快到我家里去把他医治了。这是按着人的想法，那我的儿子在家里，那耶稣在这里，我只好把他请到家里，然后郎中都要请到家里，医生请到家里才能治病人的。他也是照着人的常情这样的来求耶稣。耶稣的回答呢出乎他的意外，他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要像普通的医生呀，要去号脉呀，要去看诊啊，然后开药方给他吃，然后孩子才慢慢好。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这个大臣说，你回去吧，你儿子已经好了，已经活了。那大臣就回家，当他赶回家看看到底他儿子是不是真的活了怎么样的时候，他碰到对面来的那个他的仆人报告他的消息，因为他儿子已经真的已经活了。所以这个大臣呢很细心的，他就仔细的来问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是病得要死吗，然后他什么时候好的，就知道他儿子活过来呢，在主耶稣说你回去把你儿子活了那个时刻，所以他们全家就好高兴，他们全家就归了主，就信了主。这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向一个来求他医治他孩子的这个大臣来服侍他，也服侍他的儿子啊，让他们全家也都信了主啊。这是主服侍人啊，我举的一个例子。后来呢，耶稣又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旁边有一个毕士大池，他进到里面去了以后，就看见一个摊子，这个摊子他瘸腿38年，他38年不能走路。所以耶稣就走过去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事实上我们知道病了38年，他也没有工作能力，也不能养家糊口，他多么渴望能够痊愈，能够站起来行走啊！但是他很无奈，因为他看见毕士大池里边当水翻动的时候，他们说是天使搅动那些水的时候，没有人把他第一个的推到池子里边去，所以他永远得不到好呀。当然我们的重点不在那个池到底有没有这个功效。这个摊子呢，这个38年瘫痪的这个瘸腿的人呢，他觉得很无奈，但是主耶稣马上就对他说，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啊，意思说把你这些东西收拾了，你就回家了。主耶稣的话音刚落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摊子呢就立刻痊愈，他的腿就能够站起来，能够走了，所以他真的是照着主耶稣说的，拿起褥子就回家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又服侍了这个可怜的摊子。事实上，根据圣经的记载呢，这个摊子呢，他连向耶稣求什么都没有。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这个来到他面前跟他说话的是谁。但是主耶稣呢，就医治了他。这也是作为神的儿子来服侍了这样的一个摊子。我们要知道毕士大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主耶稣来到这个怜悯之家，他向这个摊子来施出他的怜悯， 来医治了这个病人，来服侍了这个病人。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主服侍人的一个例子。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在肉身服侍，他是30岁出来开始服侍，他在服侍的这个3年多的当中呢，他做了很多类似的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两个例子这样的事情，医治的病人，使瞎子能够看见，使瘸腿的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还医治了手枯干的人，把被鬼附在身上的那个恶鬼呢，从他那个人身上赶出来，他还怜悯众人。我们很知道的，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又用那个7个饼还有几条鱼呢，喂饱了4000人2次。他医治了被鬼附的患癫痫的孩子，然后还有被鬼附弯腰18年的女人，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主耶稣不断的在这个世上呢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还有呢他宽恕饶恕人的罪过，然后洁净人的灵魂的误会，他也赐给人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来服侍了当世代的人。正当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真是感受到神对我们世人的爱，他对我们的爱呢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超然。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诗篇的一句话，诗篇的8篇4到5节这样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在想到神的恩典为什么特别临到我们人的身上，我们人是人，我们人呢算什么呢？我们是人算什么呢？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渺小，但是神却这样的顾念我们，为什么呢？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就因为这一点呢，他就特别的恩待我们。但是呢，我们做人，我们常常羡慕，哇，我如果做天使多好啊，今天在这里，明天我可以跑到任何的地方去，然后有一些人不知道的事情呢，我这个天使都知道，好像我们都羡慕天使。事实上呢，我想到的是神恩待我们胜过那些天使。诗篇所说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而且这边也提到天使，我们人呢实在是比天使更有福气的，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天使，天使要羡慕我们呢。希伯来书的2章16节怎么说呢？神不救拔天使，神不救拔天使。我们知道那些犯罪不守本位堕落的天使呢，神不救拔他们。神怎么处置那些犯罪的天使呢？这希伯来书就说了，他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神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他不救拔天使。刚才我们是说到那些堕落的天使，那些算命的天使他们在做什么呢？希伯来书的1章14节又说了，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他们受神的差遣来服侍我们人，为着所有的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真是要感恩不尽，神竟如此的顾念我们人，眷顾我们人。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也是如此的眷顾贫穷孤苦和软弱的人。神赐给我们世人的救恩是非常的奇妙，我们刚才说过了，他不救拔那些堕落的天使，但是我们堕落的人类，我们这些罪人呢，他却怜悯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世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舍命来成为我们的赎价，把我们这些罪人赎回来，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因信归到他的名下，他把我们从罪中赎回来，能让我们得到永生，让我们也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就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人在神的眼光当中 真的是他赐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他借着主耶稣啊，其实也借着天使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人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刚才有看到说，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不是受人的服侍，他乃是服侍人，他不辞劳苦服侍了当时代那些贫穷的人、生病的可怜的人，也服侍了税吏和罪人，今天也服侍你，服侍我，使我们能够因他来得救。所以像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一样啊，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背经的经文，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第二个重点，主为大，主耶稣为大，但是呢在门徒中间呢却如同服侍人的呀，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前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服侍世人，服侍罪人，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的主又如何来服侍他的门徒。我已经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投影片的上面，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齐声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路加福音22章24到27节，我们慢慢读好，来一起来请。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好，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这句话的当时只有他和门徒在一起，就是他对他的12个门徒来讲话。当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在他们中间主是门徒的老师，所以我们知道门徒也都称这个耶稣做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那在他们的当中呢，当然是主耶稣最大了呀。这边仔细的读经文我们也会清楚，当然是主耶稣最大。那主耶稣最大，但是他说呢，他在门徒的中间呢却要如同服侍人的一样，如同，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事实上他好像一个服侍人的用人一样来服侍他的学生，老师降卑来服侍他的学生。这让我们看到主他是老师，他是为大的，但是他服侍那些小的像用人一样。我要说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也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加利利海，主和他的门徒呢当时要乘船渡海到对岸去，然后忽然间呢在这个渡加利利海的当中呢，他们就忽然间遇到了暴风，然后波浪打入船里面，几乎都满了水，船眼看就要沉下去了。那时候呢主耶稣在船尾，他睡觉，在船尾睡觉，然后学生看见这个情况啊惊恐万状。你要知道船上有好几个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他们如果不是太厉害了，他们不会惊慌失措的。他们赶快跑到那个船尾去，把主耶稣叫醒，说我们没命了，快快救我们吧。耶稣起来就斥责风和海，那个狂风大浪立时就止住，就平静了。这是什么呢？这个情况就是主耶稣他顾念门徒的安危，保守他们平安，又借此来教导他们信心的功课，叫他们你们不要小信，使他们对主耶稣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主就是这样来服侍了他们，既救了他们肉身的生命，又给他们属灵的生命呢上了一课。主就是这样的来服侍他的门徒。如果要说到主耶稣服侍门徒，有一件最突出的事情， 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那就是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常常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讲说主耶稣是一个仆人领袖，他是一个仆人，却屈尊降卑来服侍这些微小的这些门徒们。那是在主耶稣和门徒一同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当他们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主耶稣就离席站起来，然后脱了他的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来缩到腰上面，接着就拿了一个盆子，在盆子里面装了水啊，把水倒到盆子里面去，然后呢就洗门徒的脚，然后洗门徒的脚呢还就用那个他腰间的那个毛巾来帮他们擦脚。根据犹太人的习惯，像这样的洗脚的一个礼仪呢，绝对是一个仆人来服侍主人请来的客人的时候啊做的。但是身为夫子，像刚才我们说的主耶稣他身为老师，却反过来为门徒来洗脚，好像他是一个服侍在这个家庭服侍的一个佣人一样。难怪当时候主耶稣要帮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啊？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当时候有这种感觉，他觉得自己不配，怎么让你来帮我洗脚？应该是我这个学生帮你洗脚才对呀。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洗了门徒的脚，用他的实际行动来服侍了当时候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些门徒，也借此呢为门徒留下了彼此服侍和彼此相爱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这样像仆人一般的服侍，他为了什么呢？他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主耶稣这样做呢，这样的服侍门徒呢，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之后他怎么说。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了，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这个夫子意思说是老师，称呼他主呢意思说你是我们的弥赛亚，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他承认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呢，你们这些门徒之间呢，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这样屈尊下来，作为仆人，好像仆人服侍主人那样的一种服侍呢，来摆在门徒的面前，让他们要学习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这是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此呢，真是感受到主爱门徒的心之切，他愿意服侍门徒的那样的一个心是何等的迫切。是的，我们从中感受到主的爱。我又想到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一句话，那句话我们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他设比喻对门徒讲，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这个经文我没有打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我。然后啊，义人就回答说，这是都是主耶稣设的比喻。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里留你住，什么时候看见你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我们来看你呢？他说，王要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也是主耶稣他借着为门徒洗脚，借着他服侍门徒要告诉我们的，要我们去学的事情， 也就是弟兄姊妹中间呢彼此来服侍。他说，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讲服侍主，当然我们在教会当中啊不辞劳苦，我们也愿意很多的付出，那是服侍主。但是要注意，我们怎么样服侍主呢？这边主给我们立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服侍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愿意降卑的来服侍门徒。在约翰十三章的第一节那边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节的经文是在主耶稣将要为他们洗脚之前的话。主耶稣是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然后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的主不但服侍了当时候的那一些的门徒，他也眷顾服侍了历世历代每一个属他的门徒。今天也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主一直在服侍我们，服侍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若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带着主的爱来关心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服侍我们。我们在世上碰到困难不能过的难关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伸出他们的爱的援手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就是主借着弟兄姊妹在服侍我们。主一直在服侍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这些属主的门徒真的是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来看今天我要讲的第三点，主再来腰说带近前来服侍那些警醒的仆人。我们再次请弟兄姊妹来读这第三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说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我要弟兄姊妹注意，这边再次的看到这个主人，他要叫他们，就是叫那些警醒的仆人来坐席，自己呢说上带。我们又好像看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个镜头，那个样子，然后呢近前来伺候他们。这个伺候呢就是服侍的意思，近前来伺候他们。那边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五节一开始就说你们腰里要说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那样。从婚姻筵席上回来，他就来叩门，然后就立刻给他们开门。意思主人来叩门的时候，你们立刻给他开门，然后就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了，然后马上敲门，你们马上就来开门了。这是看见你们警醒啊，那些仆人都警醒的就有福气了啊。那给这些有福气的警醒的仆人什么奖赏呢？这边说到了，我要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然后呢自己说上带，主人要说上带，近前来伺候他们。所以当我讲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主人到底是谁了。然后那些警醒的仆人或许也是我们。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叩门，那些警醒的门徒呢就赶快来帮主耶稣开门。主耶稣来了，看见仆人啊，他们警醒，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叫他们坐席，主人请他们来坐席做筵席，然后自己说上带来伺候他们。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伺候呢就是服侍，同一个词。我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竟然像仆人一样，那时候已经是在天上了，还要像仆人一样来招呼那些警醒的仆人坐席，然后自己又像一个仆人用人一样要说上带来伺候这些警醒的仆人。我们的主，这位再来的王， 竟然应许要如此的来服侍我们。他在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服侍了当世代的人，他现在还一直在服侍我们，到将来在天上了他还要服侍我们。到时候如果我们是警醒的仆人，但愿我们要警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更是要警醒。我们这些警醒的人呢，主耶稣要叫我们坐席，然后腰上收上带前来伺候我们，伺候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在天国里面，基督我们的主要伺候我们这些蒙他救恩上天国的人。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呢？我们会觉得十分的不配。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王，要来服侍我们，要来伺候我们吗？这里面明显的就是说伺候，这真是不敢当。这让我想到当主耶稣要帮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帮我洗脚吗？你永不可以帮我洗脚。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警醒的那些仆人，到那一天的时候，当主说上带要伺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主对主说，主啊，你伺候我们吗？你永不可伺候我们，是我们不配你的服侍，你的伺候。是的，我们真是不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他这样应许就一定会这样的来应验，来成为事实。我们是什么人？主经应许将来在他的国里面，我们如果警醒等候他，他就要来伺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多少时候我们只知道我们要服侍主，或者我们在服侍主，但是我们可曾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竟然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在服侍我们，都要服侍我们呢？主在十字架上是以他的生命服侍了我们，这是在我们大纲的第一点当中我们看到的。然后主在今天他借着圣灵正在服侍我们这些成为他门徒的人，这是我在第二点当中所看到的。但是我们对主是给我们的这些服侍，我们存感恩的心了吗？我们是否没有感觉呢？我们是否还感觉我们的服侍非常辛苦呢？我们刚才在第三点的重点里面有看到，主在将来他还要亲自来伺候、来服侍我们，这真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真是十分的感觉，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真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可以一直享受主的服侍，我们可以一直享受主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时候不多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实在应当警醒。但是我们在这种时候也却常常没有警醒，反而糊涂。我们似乎只知道在这个世上劳碌奔波，为要叫自己得好处、得利益，却不懂得服侍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在努力的服侍主，却不知道主一直在服侍着我们。弟兄姊妹们，那我们记得要切切的记住，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主都一直在服侍我们，主要服侍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蒙恩，得更多的益处。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守主餐，桌上所摆的饼和杯，就是表明我们的主如何服侍我们，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他的身体为我们剖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神的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先服侍我们，然后我们也献上我们的一点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他为我们所摆上的，纪念他对我们的服侍。 主服侍我们，不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如今他复活了，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他就要服侍我们。因为我们在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能够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帮助我们，主怜悯我们，主赐给我们恩惠，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服侍。愿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效法主服侍的榜样，像他有那样一个美好的服侍的心态，效法主满有爱的一个服侍，愿意降卑，愿意在我们的当中做用人，愿意在我们的当中做仆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这样坐在主内最小的一位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们的主身上，就是服侍主。我们要听主的话，像我们的主一样殷勤的来服侍圣徒，服侍这世代的人。我们借着这样的一种服侍，警醒等待我们的主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你借着主耶稣来到世上，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服侍了那个世代的门徒，也服侍了我们今天属于你的每一个的信徒。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而且你应许我们的在将来的那样的一个蒙你服侍的福气，也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你却这样的应许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警醒等候，我们是警醒的仆人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得到那样的一个高的一个待遇。虽然我们深感不配，我们也真的不配，无论我们付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来为主来摆上更多，都是不配，但是你就是为我们这样预备的。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感恩，也正是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的抬起来，努力的奔跑前面的路程，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从我们的主。愿神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主，好好的服侍弟兄姊妹，好好的服侍教会。愿神在我们的当中成就你美好的工作，使我们教会在你面前蒙恩蒙祝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下面我们一同来收主餐。很欢迎已经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姊妹，你们归入主的名下啊，就可以和我们一同来领受主餐。在开始之前，请听我攻读一段圣经当中关于主餐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遵着主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过犯，在神的面前也求神的赦免，然后我们一同来领受主餐。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过，你流尽你的宝血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舍身舍命来做我们的赎价，将我们买赎回来，来归给我们至高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自己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守节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我们的主，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但是你也保守我们，当我们今天看见你作为一个仆人来服侍啊这个世上的人，来服侍我们，使我们得到救恩，为我们舍命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也效法你爱的榜样，让我们有这样爱的服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们打开这上一层恭敬领受主的饼，一种恭敬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打开这个杯，一同恭敬领受主的杯。
那我们一同唱颂主新歌241首，掰开生命之饼，同时收这些杯，241首。一起来请。
掰开生命之
谢谢陈牧师刚才的信息，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来服侍人，来彼此相爱。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唱颂主新歌433首，献上最美。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张雅君和林希颖姊妹来收奉献。收完奉献，我们请张雅君姊妹了为奉献做祷告。
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 成肉身来到了人间，受尽痛苦和折磨，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复活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因着信得你保险的洁净，得称义义，成为你的儿女，并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虽然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和困苦，也会有忧愁和烦恼，我们依靠您就得到帮助。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你在我们的前面引导我们，你在我们的前面带领我们，使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不偏离左，不偏离右，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完全的仰望和交托你，使我们得从你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也为着教会你身体心灵软弱的兄弟姐妹们代祷，求主医治他们的疾病，加添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的身心灵得到主的保守和看顾。我们今天兄弟姐妹所奉献的都是从你得来的，是你所赐的，我们所做的是应尽的本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有王刚哲士，司琴有张文华弟兄，招待有林海平姊妹跟王希莹姊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好像没有啊。请参加每周主日下午一点的会前祷告会，由当天的任职主席来带领。请继续为全球的疫情来祷告，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也求主赐恩保守属于他的教会。11月份的正道安排，11月14号有张大杰牧师，11月21号有陈思琪牧师，11月28日有陈正宏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台来代祷。教会感恩节聚会安排如下：11月21日主日感恩节崇拜，也是实体的那个聚会，下午1:30；11月26日礼拜五，感恩见证会在那个 Zoom 的会议室，晚上8:00，请弟兄姊妹好好祷告，准备每个人的感恩见证，在聚会上能够分享，请为感恩节聚会代祷，并预留时间来参加教会。圣诞节及明年年初的事工安排如下：12月17日礼拜五晚上8:00有圣诞晚会在 Zoom 的会议室上，12月19日主日下午1:30圣诞赞美礼拜，1月2号主日下午1:30有元旦感恩礼拜。我们暂时那个没有实体的那个聚餐，还有暂不安排那个会后的聚餐，请弟兄姊妹为年底和明年年初的事工来代祷。本教会每周三晚上8:00的祷告会，还有周五晚上8:00家庭聚会及主日下午5:30的团契交通会，仍在网上的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踊跃来参加聚会。圣诞节将至，请为圣诞晚会的筹备工作来代祷，欢迎弟兄姊妹个人或家庭踊跃来参加晚会的节目。有意者请洽江玉芳姊妹和何培培姊妹，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主赐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2位奉献长地建堂 中国宣教共计1445元。报告就到此，请弟兄姊妹起立来唱诗歌《越侍奉越甘甜》。弟兄姊妹们来站立，由陈牧师为我们主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莫道后散会。